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加大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支持。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华盛顿，推进美中两军交流。大老虎周永康被判刑，家乡无锡成了民众观光圣地。晚安，欢迎您收看6月12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周永康案宣判了，那么后续的反应还有讨论却还在发酵。今晚我们要听听各方有什么样的说法。另外，中国近年来花费巨资投入了海外宣传，但为何中国官员还在抱怨中国的声音太弱呢？今晚的媒体观察我们将有深入分析，请锁定今天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带您聚焦北京。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昨天被天津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尽管周永康已经表示不会上诉，但是案子的审判过程还有判决的结果，今天持续的在北京还有海外的媒体间得到了广泛关注，还有相关的讨论。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刘云你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或许有些听众观众朋友目前还不了解，就是在昨天的这个审判过程，据说是一个闭门审判。为什么会是闭门审判？一开始中国官方曾经说会公开的依法来审判这样的一个案子，各界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显然对这个超过薄熙来案的世纪大案以这样的方式公布，也就是昨天晚上6点钟新华社一篇通稿这样的形式来向全世界公布，使大家非常的失望。因为原来以为会是网络直播、电视直播，甚至公开向海内外媒体记者公开，那么现在看来呢，通通都没有达到。此外呢，就是这个周永康案子的判处啊，无期徒刑也出乎了很多人的意外。因为照着那个薄熙来那个案子判呢，那么薄熙来那个案子啊，这个是他的受贿呢是2900万加上一个500万，那么这个呢是好几个亿。周永康光是贪污的钱啊就超过了薄熙来的5倍。另外呢还有什么其他也是和薄熙来一样要是个三罪并罚。那么薄熙来判了个无期徒刑，与大家普遍预测的他会判死缓甚至是死刑来比较，明显不如预期。那么这次公开审理这个周永康案啊，本来可以成为中共宣传肃贪打虎依法治国这样一个好机会，但是没有这个没有像薄熙来那样啊一个走过场的公开审判，而是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由，从这个起诉到开始审判一直到宣判都是秘密进行。所以呢这个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也是北京舆论议论纷纷的一个重点所在。
是，那么东方，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钟，大家也很想要了解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媒也很关注这样的问题，各界的评论认为这与中国所谓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或所谓的依法治国的原则，从这次的审判你刚刚也提到了部分的反应，那么中国民众的反应还有外媒的反应普遍又是怎么样呢？
外媒的反应呢普遍感到很出乎意料，因为此前媒体报道说光是周永康被没收的财产就达到了900亿，而这个判决书仅说了这个1.3亿，简直是不成比例。中共这个布局了2年多把周永康这只大老虎拿下，刑度不如预期，公开审判的这个公开度也不如预期，受贿金额大大的缩水，所以呢被这场世纪大审的审判啊，被北京的舆论认为这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6个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周永康案的宣判，这是否也显示中共的反腐打老虎就此落幕了呢？周永康的审判，他到底还有哪些无法解开的秘密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要通过连线邀请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先生， 来谈谈他的观察。陈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你好，大家好。
是，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东方的一些分析哦。当然，在判决前，很多法律专家认为周永康不是死刑就是死缓。您是不是也觉得判无期是轻判了呢？
我觉得整个案件的处理，我就用北京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特点。为什么说他高高举起呢？因为我们知道，就周永康收监的时候，曾经人民日报用叛徒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而且把他比如为这个顾顺章，像中巴这些历史上中共的叛徒，而且有一句话就是说他是为就非组织行为啊，犯了一些非组织行为，这些呢，在中共的语汇来说呢，都是极严重的东西。
是，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呢，他这个案件呢，是跟外面传的是他跟薄熙来联手有一个图谋，要这个死到取替习近平这个位置。是有关的，才会用到叛徒啊、非组织活动啊这些非常严重的词。
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些政治上的指控呢，一点都没有赢。所以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呢是一定有很多问题。
是。
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就即便他控他贪污吧，从过去没收他的财产。不是没收，是说按照财经网所揭露他家族贪腐的财产都高达900亿，现在只判他1亿多的受贿，这也是一种就是避重就轻的一个做法。
是，陈先生，我们还有一个点啊，想要请您谈的就是，除了受贿这个罪名之外，我们知道周永康的三大罪名之一是泄露国家机密，很多人说他到底泄露了什么机密？外界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知道的一天？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当局闭门审判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我觉得这就是关键，为什么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呢？就是因为可能周永康掌握了一些大人物的一些秘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审判在这个处理周永康的过程之中呢，外面已经听说的，就是政法委呢曾经掌握了很多高官的黑材料，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些贪腐的黑材料，而这些黑材料呢，有一部分呢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那么这就是有可能就是。等于说周永康手上有一些筹码，这些筹码呢，让当局呢不能够对他这个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所谓的这个他现在说他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只是说他把一些文件。交给一个姓曹的他不应该看的人看，这远远跟外面所传的他能够掌他通过政法委的体系呢掌握了很多这个高官的黑材料，这点呢是完全不一样。
是，
我觉得他现在因为当局要跟他用这么轻的处理方法呢，可能就是刚刚跟他有掌握了高官的黑材料有关系。
那么陈先生，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判决对于中国政治的一些后续的影响。很多人说周永康宣判以后，习近平是不是基本上已经铲除了他的政治劲敌了呢？可是我们又看到习近平最近锁定了红二代李小林，反腐的动作是不是还会继续进行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反腐的工作呢，已经自从国文贵格扬对胡舒立这个叫板之后，整个反腐的这个步伐调子都已经放下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呢， 也许就是因为清除了摩登州这个有这种所谓非组织行为以后呢，可能这个反腐的工作就放下来了。
是。
至于你说他开始处理这个李小林，
嗯，
就是代表下一波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呢，这个并不意味就他一定会把这个反腐呢，像这个红二代去开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处理李鹏呢是相对来说呢是代价小，但是收效高的一个做法。为什么代价小呢？因为李鹏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权力了，没有多少影响了。为什么说他的收效会高呢？因为大家知道李鹏在六四的事情上是这个非常不得人心的，那处理他，大家是会得到民心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用这个处理李小林的办法，可能起仅仅是起敲山震虎的作用。我并不觉得这就是代表他的下一波会对准这些红二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访问。这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程翔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周永康案的判决还有他后续的影响和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一度在中国权力极大的政法王周永康，他在星期四被判处无期徒刑。出身江苏无锡平民家庭的周永康被判刑的消息，这也使得他在江苏无锡的老家更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景色。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他成为中共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目标之后，周永康的老家就成了人们前来指指点点的地方。江苏无锡附近的西前头村周家的翻新的大宅，白墙黑瓦黑门，旁边是一条护城河般的沟壕。在他被判刑之后，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四处拍照，好像是参加游园会。西前头村除了周家的宅地，还有周家的祖坟，一块墓碑上刻着周永康兄弟三人的名字，其中的周元根是周永康的本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当地人对周永康被判刑表示理解。
为你这个岗位，为你这职责，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搜刮这个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嗯，
对吧？所以说自己把自己作死掉。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我感觉用到他身上是非常贴切的，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周永康及家人被判收受贿赂近1.3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位当地居民表示，周永康并没有给西前头村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你要对他们村里做事情，他们村里会感激你或者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对无锡对他们村里没有做什么事情。
嗯，
对吧？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说你包括他们这个公路包括什么的，其他的村也都有公路的，对吧？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五继续在中国的访问，预料他也将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那么尽管他这次的访问受到了各方关注，但是中国媒体的报道似乎与国际关注不成比例，这又是为什么呢？昂山素季和习近平各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来的为大家进行分析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的副研究员，也是东南亚研究专家杨浩教授。杨教授您好。
哎，你好。
感谢您啊。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是大规格的接待，可是又没有见到中国媒体的大篇幅报道，这难道很多人说这只是一场做给国际社会看的秀吗？您认为北京到底在盘算什么呢？
我想昂山素季这一次访问中国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好，那当然不可否认的就是说，尽管一开始中国国内的媒体比较低调，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从北京对他邀请的各种高规格的礼遇，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我个人认为，他一开始比较低调，有一些原因就是可能反映到北京内部的一些政治的计算。最主要原因，我想应该是因为外界高度关注，就是昂山素季在民主跟人权上的一些贡献还有能量。那当然，这一次的访问，我想北京可能会担心说会因为这样子而失焦，所以，会让国际媒体对于昂山的各种言论都会扩大解释。那当然，特别是在人权议题上，会对于北京有一些牵制。不过，我想对于他跟习近平的会面来讲，确实啦，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提到有关于人权跟民主的一些问题，这个当然也是不愿意去影响到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全国民主联盟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那我可能要重申，也是说北京的这个盘算应该很清楚了，就是说，一方面在这个时间点有国感问题，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跟缅甸的反对势力之间的一些互动，建立起新的一些管道。
是，因为除了
是他的一些想法。
是，杨教授，我们除了看到北京自己有他的打算之外，我们知道昂山素季他自己肯定也思考过，他的这次访问对他个人的形象也好，对他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也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么甚至有人说，他的这次访问似乎就已经在为将来在缅甸掌权来预做准备。您的看法呢？昂山素季的考量又是什么呢？
我想这一次的访问基本上我认为是双面刃，主要原因是因为一方面从中国外交部的一些正式的回应来看，它是被定调成一个党对党的高层访问，那当然一方面也展现出就是中国对于缅甸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的平衡的侵略方法，所以美其名它是一种政党外交，但实际上它也展现了中国对于昂山在政治影响力以及今年大选的这样子一个重视。那对于他自己来讲，对于昂山本人来说，我认为这一次的访问不见得只是定位为党对党的政党外交，其实某一种程度上他可以视为是他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访中，基本上是一个破冰之旅嘛，展现出他有能力来争取中国支持的一些政治筹码。所以从东南亚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了习近平跟中共高层的一些支持跟回应，那很明显的代表说缅甸的对中外交已经不再是执政党或者是军方势力可以垄断的一个优势。但是我刚刚提到说因为它是一个双面刃，所以很明确的就是说当外界期待它在民主跟人权诉求上应该有一些发声，而没有在这一次的访问中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最近对于罗兴亚的一些议题还有缅甸内部的议题，其实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表态。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在对中访问里面持续下去的话，至少我认为在他的国际舆论上有可能会有负分的现象，
是也可能对他全球这个民主典范的形象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么继续我们要来看看的 是我们知道包括缅甸现任的吴登盛政府还有美国政府在近年来加强了关系，对于昂山素季这次的访问双方也非常的关切，您认为昂山素季修好与中国的关系，这会对美国与缅甸关系带来影响吗？
我个人认为至少在今年大选之前，他现在还是以国会议员以及反对党领袖的角度去，应该说以这样的身份去访问中国。很明显的是我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至少 China Factor 中国因素在昂山的整个外交政策议程跟他的政治议程里面的影响力跟这个水分逐渐的提升。那当然这挑战的很明显就是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对于缅甸这几年来美国包括对于整个中南半岛的局势的关心以及对于缅甸的重新的经略都会有若干的影响。所以我其实我非常同意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基本上美国对于缅甸关系不会有立即的冲击，但是在今年年底大选之前，我想应该会美国应该会再释放出一些这个利多的讯息来冲淡这一次的影响。
是，杨教授，最后我们还有20秒时间，有很多的观众还有一些分析人士都说，如果中国这次已经能邀民主人士昂山素季来访问，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邀请另外一位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回到中国访问？您的看法？
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想对于昂山素季来讲，特别是因为他是缅甸人士，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当然他是这个和平奖的得主，但是我想对于北京来讲，他会有更多的政治考量在里头。 所以可能不见得有这么容易或者这么乐观。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政治大学的杨浩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昂山素季将会在14号，也就是星期天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他此行的重要日程还有相关的反应。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澳大利亚一名华裔议员最近因为一些挺中国的言论遭到了各方谴责，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在星期天晚上9点的 B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我们也要继续为您邀请专家来分析昂山素季访问中国对两岸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影响。欢迎您的收看，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最近呢，在澳大利亚，华裔的议员王振亚成了新闻人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先是表达了对中国镇压六四的支持。后来呢，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说，中国的主权伸缩是有效的，成功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那么这些明显的与西方世界相左的言论，不仅仅是在澳大利亚，在全球的华人社会里都引发了一些热烈的讨论。美国之音呢，也在稍早向王振亚议员发出了采访邀请，不过他的办公室以王议员要准备议会日程为理由，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到底王振亚议员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表态？而澳大利亚的华人圈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学者邱月守邱博士来为您进行分析。邱博士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部分观众朋友可能都还记忆深刻，我们记得去年王振亚当选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是澳大利亚华人走入政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34岁的王振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OK， 他是原来在南京长大，在那边出生长大，然后在东南亚大学大学毕业，读了土木工程，后来2003年来到墨尔本，拿下了一个 diploma， 然后再转入 master， 就是硕士学位，就是 engineer 的。
嗯。
那他这种专业呢，造成他那个对中国的政治状况了解的有一些局限。再由于他到澳洲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是
所以呢，就是对西方的价值观念什么的这些认识呢不足。从他的言论，从他的各方面都可以做出他的我对他的这印象是这样。
是，
当然他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取得那个矿业主管这个高位，还有得到 Permas 的那个重用呢，有他的一定才能，但非常可惜他现在的这种言论也在我们看来呢，就是说他肤浅的另一面呢也非常明显。
是，
大概背景我就了解这么一点。
是，我们可以谈一下，就是观众朋友可能也还不太清楚，王振亚他针对六四的反应，他是说根据他所获得的信息，中国镇压六四是对的，否则的话中国就会陷入地狱。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说法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上也有观众留言认为他言论不当，必须要向所有中国人道歉。那么包括您在内，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OK，首先他这句话本身就不符合一个政客说话那种严谨。你说他说他掌握了资讯，根据他掌握的资讯究竟是什么资讯，我们外界无从知道。然后他没有任何理论支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当然受到包括我们华人在内的很多人的质疑，还有外地的一些朋友的质疑，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我接触的那个圈子里面的朋友，包括我本人，都是从当时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当时六四的时候，我们 在大学里面，在那个学生里面参与，我们知道，就说当时那种状况下，学生并不是说啊，主要是对那些坏人，学生没有做错多少事情，仍然受到那个啊镇压，生的那个包括那个丧失生命，用动用野战军，动用那个坦克这种。这种非常过分的那种野蛮的那种手段来对付学生，坏人只是个别在里面，那他这种所谓的那个是对三级无辜，这是这种说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华人圈里面我们很多朋友都表示非常强烈的愤慨。
是，那么邱博士，我们继续要看到，过去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人对言论自由、对不同种族文化有非常高的一个宽容的程度，但是对于王振亚这一次的相关挺中国的言论，在澳大利亚当地的民众他们又是怎么看呢？
一般来讲，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很多言论都可以允许它存在，问题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呢也需要对某种言论有一些警惕。你看那个非常明显的言论媒体的不对称，我们在澳大利亚可以看中央电视新闻，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在澳大利亚在中国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屏蔽。所以澳大利亚来讲呢，就是说允许言论自由，同时也要对那些就是跟中国政对澳大利亚政府相悖的一些言论呢，其实也应该有所警惕。
是，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邱博士，我们想请您谈的就是，很有意思的是，王振亚所属的您刚刚提到的他的帕尔默联合党的领导人帕尔默先生，去年才因为爆了粗口批评中国政府引起了关注，那么现在王振亚自己的言论却恰恰与他的党的领导是背道而驰的，您认为为什么呢？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影响未来王振亚在澳大利亚的政坛继续的发展呢？
我个人的看法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受到某种势力的一些影响，或者说被统战或者什么说了一些那个来平衡上回帕默斯对中国的一些批评造成的影响，做一些平衡。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他维护他的那个这个矿业主的一个利益，重新就是说对讨好中国政府或者什么那个能够从生意上挽回一些利益也只能是这样来做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个跟那个就是首鼠两帮，他的重用他的他们说的那些话跟他说的这些话是相悖的，而且他跟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也是相悖的。
是，好的。
他本人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他这种言论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且正是澳大利亚的这种选举制度成全了他，使他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一个议员，在这种事情在中国完全是不可能产生，而且他这种言论还会受到中国政府严厉的打击，甚至那个进监狱什么都有可能。我不知道他个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邱越守博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我们也再次强调，我们尝试着要联系王振亚议员要与他进行采访，不过被他所婉拒了。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尝试来采访到这位在澳大利亚的王振亚议员。那么有关于王议员他的言论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就在美国、中国两国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还有网络攻击出现了关系紧张的时刻，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到五角大楼进行了访问。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五角大楼发回来的报道。
6月21号星期四上午，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抵达五角大楼访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走下台阶迎接他的到来。 两人简短寒暄后一起走上台阶，仪仗队分别奏起两国国歌。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和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被五角大楼视为级别最高的中国军人。美国国防部公共事务处的官员们说，美方可以以全套最高军礼欢迎范长龙的访问。像2014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来访时那样，检阅美国各军兵种仪仗队人员，并享受19声礼炮等礼仪。但是五角大楼表示，范长龙上将一行选择形式较为简单的礼仪，以便有更多时间讨论双方关切的议题。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杰夫·普尔中校说，卡特部长和范长龙上将会谈的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和网络攻击事件。随同范长龙上将访美的中国官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上个月底，孙建国上将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美中两国官员都表示，双方会继续两军交流，增进彼此互信，包括签署两国陆军对话机制，并争取在今年内签署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行为准则。抵达五角大楼前，范长龙一行访问了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包括参观里根号航空母舰。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近年来，中国花费了巨资打造大外宣团队，说是要把中国的声音传出去。那么这个宣传的努力，它到底达到任何成效了吗？今晚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来为您进行分析。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来看看中国外交官员的一段话。这是中国侨办的副主任何亚飞，他最近自己承认，他说中国声音在海外仍然太弱了。
对，
这个中国的故事，它的穿透力、影响力仍然不足。他在什么场合说这样的话？何亚飞现在主管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国务院侨办就是管这个所有海外的这个所谓华人华侨，就这一块大概有3-4千万都归他管，他权力很大。那么他本人也是一个长期以来是个外交官了。他最近在就是中国的中新社，就是侨办下属的这个中新社，他最近报道就是在重庆开了一个中国的对外宣传会议，对外宣传理论会议。那么何亚飞呢，作为主管单位的主要领导去讲了一番话，其中他就提到了刚才你说的这些话。他一方面提到中国的媒体在世界上传播这个声音非常弱，穿透力，中国讲故事的好故事这个穿透力不强。那么他与此同时呢，他也抨击了所谓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的传媒市场都由西方国家来控制的，在他们的控制下，谁要和他们的新闻理念一相反或者不对，他们就马上压制对方说你们压制新闻自由。这是这个何亚飞的主要的观点。
那何亚飞在批评西方媒体的同时，他是不是也谈到了就是说中国到底在国际舆论里面它的占有率还有它的重要性有多少？刚刚我们其实跟澳大利亚那位学者这个邱月守博士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势力确实现在在海外延伸到那么他甚至认为这个澳大利亚的华裔议员都开始挺中国了，这样的影响非常的大。何亚飞是怎么评价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何亚飞说了，他说世界上西方国家50多个国家他们的媒体大概有几十家媒体，他们在世界新闻的这个话语权当中，他们占了95%以上。那么在全体国际上的受众当中呢，80%的受众是看这个西方媒体，就刚才他所说的这西方媒体的报道的新闻。那只有20%的受众是通过中国的媒体来了解中国。他说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话语权，必须要想方设法改进。这样的话，你中国的形象才能在世界上得到改善。
是，海涛，最后我们来进入问题的症结点。我们说中国不是有国新办，不是有这些大外宣，不是有大笔的花费，为什么它仍然没有达到它的成效呢？
其实呢，这个先生何亚飞先生他自己也总结了这一点。他说西方由于这个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人文科学不一样，所以它有创造性的思想。中国现在所用的这西方的媒体这些语言啊，它的价值观啊，包括什么软实力啊，就是这些语言都是西方来这个发明创造的。只有在西方这种人文科学 背景和政治条件下才能产生这种价值观。那么中国相比下之下呢，中国因为他对这个意识形态控制非常严谨，他对新闻加制非常严谨，一方面他控制了自己的人不让说话，另外一方面在派出这个大外宣的队伍，用花400亿美元去打造大外宣队伍，在国际上广为增加这个话语权，增加这个势力。但是你本身的问题你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在外面你这个皮之不复这毛将，这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是，所以或许给何亚飞先生一个最好的建议，就是中国如果开始接受这种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观，
是是，
或许在国际舆论的占有率会慢慢的提高的。
也许。
好的，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美国国会议员说，香港的民主人士在孤军奋战，他们需要奥巴马政府更大力的支持。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星期四，尼日利亚、尼日尔、乍得、科麦隆还有贝宁的官员，他们在尼日利亚的首都阿布贾开会，讨论如何联手来打击博科圣地武装。尼日利亚北方的青年民兵部队成员说，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在星期三晚上在桑比萨森林附近发动了新的攻击，焚烧了6个村庄，杀死37人，遇害者都是最近才返回村庄的农民。德国联邦检察官说，他们已经结束了对据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通话的持续1年的调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星期五说，这件事情已经结束，因为调查人员找不到可以呈交法庭的证据。在2013年年底，美国国安局前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安局对欧洲盟国采取了窃听的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斥责美国国安局据称特别监听他的电话。奥巴马总统对此回复说，美国没有监听，而且将来也不会监听默克尔的电话。瑞士还有奥地利当局在星期四说，他们正在调查伊核谈判内部的情况是否遭到了黑客偷窃。调查人员在5月12号搜查了日内瓦的一所房屋，收缴了电脑硬件和软件。当局表示，他们在寻找可能用于监听在瑞士、奥地利还有德国几家饭店进行会谈的恶意软件。以色列坚决反对6国争取在6月底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但以色列否认了与所有指称的间谍活动有任何关联。伊朗驻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代表表示，他们将会采取措施来防止谈判的细节曝光。伊拉克欢迎奥巴马政府增派军队协助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拉克议会议长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伊拉克。美国是在伊斯兰国攻占了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1周年之际做出了增兵的决定。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在伊斯兰国武装的残暴攻击开始前，逃离摩苏尔的人现在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这种难民营里。
很难想象我已经逃出来1年了，很难想象情况一直这样糟糕。
伊斯兰国武装还控制了伊拉克安巴尔省的大片地区。上个月，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支援下发动攻势，试图从激进分子手中收复安巴尔省。奥巴马政府星期三批准再向伊拉克派450名军人， 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人员增加到3500人。伊拉克议会议长吉布里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援助。
美国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步，表明美国确实希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但是这显然还没有达到迅速赢得这场战争胜利所需要的水平。因此伊拉克人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和展现更多的团结。
美国还将向伊拉克部队包括在伊拉克政府指挥下作战的地方民兵提供武器装备。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政府必须加强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逊尼派和库尔德部落的合作。
我要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你们不把武器交给库尔德人，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或者你们不把武器交给正在安巴尔省和伊斯兰国作战的部落，那么美国就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告诉巴格达，你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在前线做出牺牲的人。
罗伊斯还指出，派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库尔德和逊尼派地区作战，这会是一个错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五将要投票决定是否要延长白宫在谈判中至关重要的快速审批权。奥巴马总统争取签订亚太贸易自由协定的努力将因此面临考验。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法案能不能够在民主党议员们得到足够的支持。许多民主党议员担心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将会导致更多的美国工作机会流向国外，同时也危害环境。而共和党人呢，总体上支持自由贸易协定。不过许多共和党人不愿意帮助奥巴马取得重大政治成果，尤其是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前。如果快速审批权法案获得了通过，白宫与贸易谈判对手达成协议之后，国会就无权对协议的文本来做任何修改，只能够批准或是否决。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根据 BP 能源公司的一份新报告，页岩革命使得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超越了世界顶级的能源生产国。不过也有一些人说，提高石油产量容易，难的是如何学习来使用少用能源。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阿塞加发回来的报道。
对于能源生产商而言，现在是动荡变革的时代，油价跌至十年来的低谷，今年世界消费量以几十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而基于一份关于全球能源供应的新报告， BP 能源经济学家戴尔说，美国现在处于石油生产链的顶端。
在去年的高峰时期，1800多台钻机在美国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运营，钻了大约40000口新井。
这些油井把美国的产油量提高到每天1160万桶，比一年前多出大约16%，足以超越之前的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这个功劳一部分属于扩大使用水力压裂技术，从曾经被认为遥不可及的盐液矿床提取更多的石油产品。戴尔说，这项技术代表能源生产的深刻转化。
美国盐业革命登上了新高峰，油价暴跌，碳排放量估计以15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
但这项技术仍然存在争议。对地球友善的世界商业学院说，对于像加州这个海滩这类沿海地区来说，增加产量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这里的一个破裂管道泄出超过10万加仑原油。伦纳是世界商业学院的执行董事。
漏油事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石油应该埋在地里，我们需要把其余的石油留在那里。
虽然增加的产能意味着美国不再依赖外国能源进口，但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言人迪恩斯说，挑战从来不是如何多产石油，而是如何少用石油。
我们必须在奥克拉荷马、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全世界全国停止烧油，那必须是长期目标。
但是 BP 报告称，直到上述情况出现， 制造业现在受益于较低的燃料成本和增加的稳定性，而这种低成本和稳定性要归功于美国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能源的90%。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联邦雇员工会说，在通过网络入侵行动当中，黑客其实已经获取了所有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机密信息。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会星期四在提交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一封信里做出了上述表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在上个星期说，去年12月的网络入侵可能涉及到多达400万名现职联邦政府雇员以及前联邦政府雇员，而美国官员则表示，这次的网络入侵是在中国发动的。继续我们来看看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方面又报告了第11个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的死亡病例。韩国卫生部在星期五说，最近死亡的 MERS 患者是一位72岁的女性，她在医院与一名 MERS 患者接触时受到了感染。韩国卫生部官员星期五还报告了4个新的 MERS 感染病例。韩国从5月20号爆发 MERS 疫情以来，目前已经知道的病例增加到了126个。因为 MERS 疫情而关闭的数千所学校到现在仍然没有复课。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四举行了听证，香港即将展开的政改投票成为焦点之一。一位议员说，美国政府应该要加大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支持。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回来的报道。
主持听证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说，今年对亚太民主发展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包括香港立法会即将就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进行表决。邵建龙议员最近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了香港。
I'm very very concerned that
我非常担心香港的那些自由斗士们现在感到很孤独。
邵建龙议员说，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制定的一些目标仍未实现，他在香港会晤的民主派领袖们依然在期待。
I think that any voice that we can give,
我们以国会或行政当局的名义集体发出声音，让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理念继续存在，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马歇尔表达了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如果香港人民有机会从反映人民意愿的候选人当中通过有竞争的选举选出行政长官，那么香港行政长官及其执政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极大的增强。
不过前来作证的一些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支持不够。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说，
美国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可以更频繁地发出声音，和香港各界人士会晤等等。
邵建龙议员说，美国的确可以为推动香港民主做更多努力。
不过每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就会告诉我们别管闲事，这是中国内政。
香港立法会将在下星期就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表决，这个方案允许所有合格选民投票，但是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决定。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巴基斯坦政府关闭了国际救援组织拯救儿童的办事处，并且指责该组织参与了反巴基斯坦的活动。巴基斯坦在星期四查封了拯救儿童组织在首都伊斯兰堡的办事处，并且限令该组织成员要在15天内离境。拯救儿童组织在巴基斯坦从事活动长达35年，该组织强烈反对这项举措。拯救儿童组织说，所有活动都是在与巴基斯坦密切合作下所进行的。今天是6月12号，也是世界无童工日。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就有60%以上的未成年人，他们在从事某种形式的童工。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沃尔夫从亚的斯亚贝巴发回来的报道。
在世界很多地方，童工仍然是普遍现象。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孩子帮助父母种田、卖货或者擦皮鞋。这些打工的男孩年龄在12岁到16岁之间。阿鲁拉·潘克赫斯特对童工现象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说，埃塞俄比亚人在文化上认同孩子出力养家， 这跟形势更恶劣的童工有所不同。
孩子们被迫打工是因为家里贫穷，还有个原因是家里有人突遭不幸，特别是主要挣钱者的死亡。
当地组织持续赋予儿童能力论坛在亚迪斯亚贝巴郊外主办了这个中心，收容被迫卖淫为生的未成年女孩。他们不如擦皮鞋的孩子那样引人注目，比那些为帮助养家而打工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17岁的贝雷耶尼什来自农村，在首都帮人做家务，不过因为受雇主虐待，他放弃了佣人的工作。
我不喜欢做佣人，那时我有朋友做妓女，他们跟我说干这行收入高，所以我辞了职加入他们的行列。
持续赋予儿童能力论坛组织确保这些女孩受到照顾并得到教育，他们还学习技能。18岁的恩达雷尔金刚刚拿到证书，如今在一家理发店工作，虽然收入只有街头卖淫的1/3，但是他义无反顾。
我们过去做的行当可能挣很多钱，但那不健康。如今我们赚钱少，但生活好。我不想回过头重操旧业。
不过，好几家埃塞俄比亚的组织说，他们的维权工作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埃塞俄比亚2009年的民间社会组织法给他们救助童工的努力带来了困难。美国之音沃尔夫亚迪斯亚贝巴报道，由易林播报。
而另外一个非洲国家呢，肯尼亚则是因为没有能够遵守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的最低标准，很有可能要面临美国的制裁。下面继续是记者卢瓦加从内罗毕发回来的报道。
化名卢比的27岁女子在一个人口贩卖研讨会上用心倾听，他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他的磨难一年多一点以前才结束。去年他在一家机构注册，这家机构许诺给他一个在利比亚照顾老人的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希望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但当他到达迪利波里后，他的护照被没收，他后来受到身体折磨和性虐待。他正在出席的会议是对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进行商业技能培训的一次研讨会。他说，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结束人口贩运。
Most people are supposed to be educated about human trafficking.
大多数人应该接受教育，了解什么是人口贩运，那样他们就会提高意识，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就可以在肯尼亚创造一些提供帮助的机会，因为缺少就业机会是人们想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卢比是关注和对抗人口贩运组织解救的200多名受害者之一。该组织4年前在肯尼亚成立，主要目标是对抗人口贩卖。在过去3年里，肯尼亚一直在美国国务院的未能有效打击贩运的2级观察名单上。3年前，肯尼亚颁布了反贩运人口法，但法律已对遏制人口贩卖起的作用很小。一个名叫摇篮的儿童保护基金说，由于定罪的举证门槛很高，所以起诉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这是索菲·奥迪恩德，他是关注和对抗人口贩运的项目顾问。今天他主持商业培训课。17年前，奥迪恩德自己就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他已经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现在正在用他的经历鼓励那些处于类似状况的人，给他们勇气。他说，贪婪是加剧这一全球灾难的原因。
只要我们还有贪便宜的想法，人口贩运就永远不会停止。过去有奴隶制，现在有人口贩运，正是因为我们总是要这要那，又想以最便宜的方式去获得，这时候人口贩运就成了催化剂。
国际劳工组织声称，人口贩运是世界范围内第二大非法收入来源，仅次于毒品交易。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有1200万儿童被非法贩卖。美国之音卢瓦加内罗毕报道，由易林播报。
最近呢，在美国德州，一名警察他因为把一个黑人少女摔倒在地而被接受调查，这也显示全美国对于执法人员要如何来处理种族问题、如何来使用武力的审查是越来越严格了。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麦琪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达拉斯以北的麦金尼镇，一场泳池派对以手铐和武器出鞘而收场。星期五，这个社区的居民试图制止这场派对，他们说这些少年不经允许闯入这个泳池。麦金尼警察局的警察艾利克·凯斯伯尔特把15岁的德乔利亚·贝克顿按倒在地，这段过程被一名少年录了下来。
And I kept walking, and then I'm guessing he thought we were saying rude stuff to him.
他叫我继续走，我就继续走。我猜他以为我们对他说粗话。他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扳到背后，把我摔到草地上，还拉住我的辫子。我叫他放开我，因为我的背痛得很厉害。
不同的目击者各执一词。一名在场的妇女为警察辩护。
他抓住他的胳膊，他开始反抗，警察是对的，是这些孩子们开始逃跑，骂粗话，还威胁保安人员。
活动人士呼吁有关部门及时调查并公开真相。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德州分会的萨丁德辛格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
Allegedly what the police have said so far is that the kids were trespassing.
警察指控孩子们擅闯私人设施，这是违法行为，没错。可是问题是，这种执法方式明智吗？这是最好的应对手段吗？要让局势上升到有人死亡为止吗？要把一名身穿比基尼的少女摔到地上，用整个身体压住她吗？甚至要对穿着泳裤的孩子们拔出枪来吗？
警察拘留了现场的几名少年，不过只有一名男子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美国之音麦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您觉不觉得咖啡的口味和样式是越来越多样，让人有点眼花缭乱？今天白杰就要教您如何用美语来点咖啡。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苗出主题的话题，就是 How to order coffee? What size? What size? What size? What size? 多大杯？ I'd like a latte.我要一杯拿铁。 What size? 多大杯？ I'd like a medium latte. 中杯拿铁。 How many shots? How many shots? How many shots? How many shots? 几份浓缩咖啡？ How many shots in your latte? Single or double? 你的拿铁里要几份浓缩咖啡？一份还是两份？ I'd like a double shot medium latte. 我要中杯拿铁两份浓缩咖啡。 What type of milk? What type of milk? What type of milk? 哪一种牛奶？ What type of milk? 你的拿铁里要加哪一种牛奶？ What do you have? 你们有什么？ We have whole milk, skim milk, soy milk, and almond milk. 全脂牛奶、脱脂牛奶、豆奶、杏仁奶。 I'd like a double shot medium skim latte.我要一杯有两份浓缩咖啡加脱脂牛奶的中杯拿铁。This is your new coffee order. 您要的咖啡就是 Double shot medium skim latte. Double shot medium skim latte. Double shot medium skim latte. 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Do you like single or double shots of espresso in your latte? What type of milk do you like in your latte? Tell me your go-to coffee order.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到 voasinwen@gmail.com。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明星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到伦敦去看看电影《小黄人》的全球首映。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审判突然落幕，有些什么疑点，中国韩国各自发生沉船悲剧，两国应对有何不同。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本星期一个最大话题，中外观察人士翘首以待的周永康审判大戏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落幕。在事前秘而不宣、风声不漏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星期四宣布天津中级法院已经完成对周永康的不公开审判，并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当庭低头认罪，表示不会上诉。那么对照当初薄熙来审判的公开高调，周永康审判悄然收场，其中种种令人玩味。周永康审判秘密进行，当局的理由是否充分？他以五倍于薄熙来的贪腐数量加上泄密漏国家机密等罪名获得与薄熙来同样的刑期，是否公平？为何外界对于周案如此收场普遍有雷声大雨点小之评？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啊曾经承诺周永康案呢会公开的开庭审理，但是后来秘密审判，而且一点风声都没有露出来，然后突然宣布判决。那么您是否感到意外？您觉得背后发生了什么？
我呢并不意外。那么周永康案秘密审判，习王呢刀下留人，对这个周永康呢是叫做这个个案处理，放过政治问题，而周永康呢又在那表示不上诉。所有这一切呢都显示呢这个背后呢有中共高层这个各派的角力啊，幕后达成的协议。本来呢习王是想通过重判周永康来呢这个震慑党内官场，借他的向上人头呢来彰显铁腕反腐的这个决心，但是的话呢遭到很大的阻力。现在连的话呢这个死缓，党内的话呢高层都通不过，可想阻力之大。这件事情的话呢就使得的话呢这个反腐呢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另外的话呢从这个秘密审判呢本身呢也是一个凸显的话呢习王的尴尬和这个习王反腐的尴尬和这个焦虑啊，缺少自信。那么的话呢这一点的话呢连当年文革结束后这个公开审判江青都不如。
好，听听夏叶良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他说这个秘密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有关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但是问题他揭露的，他说只是向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泄露一点所谓机密，而且是只是看了一些文件而已，和原来外界所广泛传播的说是跟这个薄熙来案有密切相关，然后把一些国家重要机密向海外泄露，这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说如果按照他现在透露的这个泄露的内容来说，根本不足以要搞秘密审判。除非真的是像原来说的那种涉及国家重大机密并且向海外泄露，那才有可能要进行秘密审判。另外跟这个高瑜的这个案件相比较，高瑜因为把那个九号文件就是向外这个透露了一点，然后呢就判了7年罪，而这个同样一个罪名呢周永康只得到了4年的徒刑。这个就是非常奇怪了，因为他这个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泄露的国家机密的级别要比高于一个普通的公民记者要严重的多，而且呢高于这个也只不过就是把中央文件后来也是半公开的文件稍微泄露了一点，所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做法呢显然它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我觉得这种中共恶政的这种特点这次在这个案件里面显得特别突出。
好，陈贵德先生。
我想这次公布这个所谓周永康这个秘密审判，而且马上做宣布，是对公众和舆论的一种突然袭击。 他就说实际上是他们已经内部已经搞不平了，说但是要叫快刀斩乱麻似的，要赶快结束。就像原来铺垫了可能3年左右了，周永康案子铺垫了很多，他又是被审判的所谓的最高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常委，这是过去没有过的，铺垫了很多，煽情了很多，大家都准备看最后一场高潮戏的时候，突然高潮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于公众是个舆论，对国际舆论也是个舆论。另外就是关于秘密审判，即使你提到所谓有所谓透露国家机密，但是还有两项罪没有，王立军案他也有透露国家机密，然后还有其他两项罪，他也是分成两场，你还可以把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分开来公开审判吗？全部没有，所以这个道理上也说不过去的。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次周永康案突然宣判，呈现三大意外：秘密审判，罪名缩小，判决过轻。这里面呢，涉及到就是一个倒退，司法的倒退。我们在今年3月份听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亲自承诺，要对周永康这些案件公开审理，无一例外，以示透明。而且这个人大的发言人还说是要阳光、公开、透明审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说透明的真实的只有周永康一头白发，其他都是一团迷雾，都是假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倒退，不仅是法治的倒退，而且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倒退。因为说是讲法治，实际上最终还是人治，从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他任意的决定审判地点，任意的决定开庭的形式，开庭还是闭门，开庭开审还开开门还是关门，任意的决定刑期。另外反腐运动的倒退是说开始周永康这个案这个开始风生水起啊，这个声势浩大，而且给人一个感觉习近平王岐山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是今天的这个虎头蛇尾，这么一个突然落幕，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画下了一个句号，就是从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到周永康，这个反腐过程一直在倒退，一直到了悄然无息的程度。
好，那么刚才陈鹏燕提到这个刑期哈，那么周永康被判处这个无期徒刑，这个和外界的普遍预料也有所不同，因为从他这个贪腐的程度到泄露国家机密等等这些罪名，当初大家觉得他可能至少会有一个死缓。那么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他这个刑期是不是也是让您感到意料之外？
我倒并不是非常的意料之外，当然了，这里面有个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呢。我觉得的话呢，显然是不公正的，高瑜呢泄露这个所谓国家就是机密啊秘密啊，实际上9号文件呢根本都是人所共知的，判了7年。周永康的话呢，他这个泄露五项这个绝密还有那个秘密罪啊，这种材料，结果呢才判4年，当然不公正。但是呢，周永康的本身呢，他是一个政治审判，所以呢与司法无关。判多少年呢？那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么一个那个决定，而且呢，我觉得话呢，这件事情呢，凸显一个什么问题呢？凸显的话呢，党内对习王的这种反弹不满。本来呢，对周永康来说呢，判死缓或者是判无期，那是一回事，都是刀下留人。但是呢，这现在呢，连死缓党内都通不过，只好判无期。说明呢，希望他们非常孤立。
好，夏一良教授，您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点没有触及，比如说当年他这个谋杀他前妻的这样一个事情，已经有很多的证言啊，那到现在没有提及。另外，他这个贪腐案，说是只有1.3亿，而且是他的家属接受的，他自己只接受了70多万人民币，
对，
这简直是笑话，这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商，另外想一想。那个薄熙来案说是只贪了2000多万，但实际上转到海外的有80多亿美元。那周永康呢，据不完全统计就有900多亿，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数字是大大的缩水了啊。那这样的这个贪腐的话，判无期徒刑，那如果他真实的那个贪腐的数字出来的话，是不是判立即执行，应该死刑，对不对？
对，我在我看来，我也同意刚才说的，实际上是个政治审判。但是叫我看来的话，周永康案如果是说官方公布的3项罪，最严重的罪行应该是滥用职权罪。实际上他实际上在他在任期间的10几年中间，是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战争，是一场内战。他实际上是在庞大的中国10几年间建立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所谓维稳体系，费用超过了国防预算，那不他比对外战争的钱都还要多。你说他是不是对中国人发动一场战争，而且 伤害了甚至致死了很多很多人，
这个我要补充一
点，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这种说，当然我想他们在中共那个体系里面，就是这次司法审判里面，显然滥用职权罪根本不会提及他的所谓维稳体系罪，但是这个是他最严重的罪行。如果讲政治的话，这个是对中国的人的最大的伤害。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周永康这个掌控时期，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盖世太保的这样一个警察
系
统，这个维稳体系。这个维稳体系呢，从他的力量来讲，超过了军队。有人说他是实际上权力第二的，因为他能够把任何人都在他的这个掌控下来置于死罪，或者是用于非法监禁等等。所以他的这个滥用职权已经到了威胁这个他就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体系的这样一个程度，
包括他们头上。
所以他之所以被拿下，不是因为他贪腐多少，而在于他威胁了最高领导的这个权威。
嗯，好，陈伯公先生。
啊，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判决是一个各方妥协的结果，政治妥协的结果。这个就是王岐山、习近平和政治老人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周永康这三方达成了一个妥协。这个妥协就是周永康服输认罪，政治老人停止反攻，习近平、王岐山挽回颜面。说这么一个，这是一个政治商讨的结果。说从那个罪行本身来看，他把它切割了。我们看到三项罪里边，我们就算受贿跟外界传闻的9000亿相差太远，而且受贿里面有极端不断的缩小，说周永康本人只拿了70多万，说他的家属拿了1.2亿多，29.3亿近。那么即便这个数字也可以判死刑，但是我绝对不相信周永康本人只拿了70多万，也不相信家属只拿了1.2亿。而其中透露出把受贿又跟获利分开来看，说家属获利24亿多，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4亿多，这些都不算成受贿。说这样一个就是人质啊，这样一个就是有人说了算，就想说你严重就说你严重，说你轻就是轻。这个结果呢，这不完全不是一个就是说法治的结果，这是一个从人质开始又回到人质这么一个就是儿戏和游戏，确实对全国人民开了一个大玩笑。
嗯，好，高文先生，我想请您评论一点。我们知道当初周永康下台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权斗的结果。那么实际上中共内部也有一些比如说报道或者是评论说不能拉山头等等，那么而且有这个新四人帮这个提法哈、啊。但是后来周永康这次从他审判来看，完全没有从权斗或者内部斗争或者甚至拉山头这个角度都没有触及进行了切割。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刚才提到这个对周案的切割，我觉得最大的切割呢还不是在那些经济那些数字上，贪腐那些数字上，而是在于的话呢，把周永康跟薄熙来这个徐才厚令计划给切割开来。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这么一个背景了。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为了的话呢，在19大前呢这个重新洗牌啊，这改变原有的接班格局，因此呢他和王岐山呢联手把党路的团派呢和江派呢绑在一起打。那么呢通过这个海外的话呢爆料，所谓就是这个新四人帮，哎，这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葫芦曾啊，是典型的葫芦曾乱判葫芦案，哎，这种做法呢和当年文革结束后，哎，邓小平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把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革中是个死对头的集团绑在一起审判是如出一辙。但是这种做法呢受到了党内高层的强烈反弹，所以不得不现在做出妥协让步，把它切割开来，各案处理。
夏一良教授，
他现在就是把有些案件本来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把它分割开来，这必然会对后面那些案件审理呢更加这个淡化。比如说令计划啦、郭伯雄啊，这徐才厚死了呢，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这一系列的，就是说他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它里边还有一项重要的罪名，其实就是有政变的嫌疑，
对
不对？这些他都没有提及，所以这次很显然是避重就轻。另外呢，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自长耳光。那因为习近平前一年里边还大讲说这个要实施法治啊，讲的是信心满满。那现在哪有三个自信啊？他根本一点自信都没有。他那个这等于是自己做的承诺，自己自打耳光，是吧？
陈贵德先生，
这样，我想这一次审判大家刚才都谈到了，实际上当然是一个政治妥协结果。大家都过去都知道，周永康是个非常凶狠的人，而且他称为政法王嘛。他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镜头上，或者说这次表现得非常的乖，非常的好像服软，非常的配合，这个东西可能和整个的就是说给他的 高度的压力和各方面的妥协谈判有关系，他要考量自己的利益。另外一点，我想因为很多人要把他和那个薄熙来案要对比起来看，确实他自己的定位和薄熙来不一样。我想薄熙来虽然他的官职没有周永康高，但是薄熙来他自认为是自己是一个政治家政客，他有某种民意基础。周永康是一个像苏联体系里面的贝利亚那种特务头子的角色，这种人虽然位高权重，可以对其他人都造成威慑，但是基本上从来不可能当最高的王。基本上他的定位不是说是要夺取天下成为最高的王那个角色，而是成为最高的特务头子这样。而且这种人到了转折的时期一般来说抛出来，而且都没有人同情，就是说在政治上如果抛出这种人的话，他的代价会比较小。所以他不敢翻案，而薄熙来在当场，当然薄熙来是公开审判，他也抓住这个机会翻案。薄熙来他是要通过翻案确立自己的某种政治形象，所以说他和他周永康的定位，包括自我的对未来的期许，自我期许是不大一样的。这点恐怕大家也会看到，为什么会周永康会这么服软，他们这么强悍一个人，
这个包括家属子女的这样的一种保护。
对
对
对, 对。
好，陈伯坤先生。
哦，这个提了周永康这个案子啊，这个说到这个，他原来说他犯罪情节也非常严重，因为在最初提他这个案子的时候，开始说犯罪影响严重，影响恶劣。后来这个到四月份的时候，是要提出这个要到天津法院审，仍然说情节严重啊，这个影响恶劣。但是在最近居然说他是什么呢？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这完全是为他脱罪的说法。因为周永康作为全国司法的总管，作为全国监狱的总管，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应该是罪加一等。可以说今天的这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什么曹建华都是他的部下，今天审理他的人都是他的部下，说今天他被他的部下所审理，这样一个玩笑开出来之后，就说什么呢，想给他脱罪就给他减轻那个罪名。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反腐如果不促进制度，不做制度上的变革，不进行法治的过程的话，最终是一场儿戏。就这个没有，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反腐，我们看不到这个真相。我这里面最值得解，为什么刚才提到他的白发呢？就最值得解读的就是，现在记者也在问说为什么他是一头白发。那么很简单的说，他在监狱里没有办法染发了，那么以前都是假发。那么徐才厚最后一次露面也是一头白发，但徐才厚露面的白发是因为他自己要那么做，想显出可怜状，希望习近平饶他一马。但周永康是没有条件这么做了，并不是说一个人染发是错的，而说一个整个领导集体，政治局全部染发，显示了一种虚伪。这种虚伪啊，到现在为止真相那个叫做真相毕露。这种虚伪说明什么？就台上道貌岸然，在台下男盗女娼。周永康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角色，而今天的当局居然保护他，通过各种各样的言辞缩小罪名，那个减轻罪责来保护他。我想继续是对腐败犯罪的保护。我想其他腐败分子看到这种判决啊，都会笑了。
好，我想再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当初对于当局对于周永康提出指控的时候哈，一个最引起外界关注的就是说他呢是所谓的泄露国家秘密的这个指控，当时是最引人注目的。很多人当时就分析呢，说这是他用警方和国安的这个资源参与党内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从审判书来看呢，这一点完全被轻轻带过，只是说他把绝密文件跟一些谋士，比如像一个曹姓的这个谋士来分享，那么而且说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您怎么看这个泄度机密罪最后被淡化成这样？
这个呢，就跟的话呢，整个对周永康这是一个政治审判有关。那么周永康下台呢，当然是因为他这个参与了这个某一些党内高层的策划，这个在中共十八大前参与策划的这个幕后的很多活动，这本身呢是一种非组织活动啊。所以呢，当时最开始官方指控他呢，是指控周永康说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但是现在呢，起诉书呢和最后宣判呢变成泄露国家秘密，一个机密变成了秘密，还有把党给拿下去，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去政治化，完全把它切割成一个纯粹是一个秘密，而且这个秘密本身呢又泄露给是他的一个所谓国师，哎，曹永正，哎，这么一个按摩师，哎，而且呢又解释说的话呢没有造成重大的后果，所有这一切呢都反映出呢这种审判呢完全是在演戏，是一种政治审判，是一种政治的判刑，政治的决定。
好，下一个教授。
周永康案呢，你可以看出很多，就是说原来 在这之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些信息，到后来他几乎都避开了啊、如果像这样的一种案件的话，他这样子把这个大量的事实都掩盖啊、可能就是给这个大家一个预计，那就是说后面就没有什么真正大老虎了。因为这基本上就是说，是因为周永康案应该是1981年就是审判四人帮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案件，现在这样轻描淡写，那后面的案子慢慢就会这个冷却下来。这个就是说反腐，按照前一时期王岐山的说法，是没有什么铁帽子王啊，什么就是说一直那么大的决心，完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一个是他们权力内斗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原来所承诺的那种法治根本也无法实施，无法哪怕是表面文章他做不到。
他这一次我想是对于习王的政治形象，包括他的所谓的反腐的整个的这3年多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摧毁，对他们来说政治影响力，而且是引起了，我相信会包括引起国内的，虽然他们的宣传他们的新闻被封锁了，但是还是会引起国内的相当大的不满和反弹。这一次因为做得太过分了，当然这一次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他们现在反腐已经是后继乏力了，根本没有力量了，所以说实际上是给出一个基本的信号，就是说反腐差不多最高就到周永康为止了，以下的就是所谓尽快的收尾，看得出来是非常大的一个政治意愿，要赶快把这个事情结束，而达成党内的某种妥协。他们现在在内外交困上已经走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审判可以看出来，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情势、政治态势已经处于相当的不得已的一个状态了。
好，郑梦先生。
我想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啊，起因就是波西莲案件。那么里边就涉及到所谓的篡夺最高权力啊，涉及到篡党夺权，涉及到破坏党的潜规则，说是为党内所不容，尤其为新接任的习近平班子所不容。那么最后呢，把这些，因为这些实际上拿不上台面，因为这些事情只能说违反党纪，你即便处理起来开除职务、开除党、开除那个党员啊也就行了，所以说你拿不上法庭，拿上法庭也就是受贿啊什么些的国家机密滥用职权等等。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周永康实际上这一次啊，刚才奎德讲了，说是一个对习近平他们一个打击，的确是这样。习近平、王岐山受到一个重创，因为我们看到周永康认罪的这个态度啊，这个认罪伏法不上诉，这个态度啊是相当令人惊讶。作为一个全国的司法总管，他对这个法律这么了解，只能说周永康表面上是输家，实际上他是一个赢家。坐在监狱里的周永康打败了坐在中南海的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永康实际上他发挥了他的实力和影响力，他背后有人，有江泽民、曾庆红这样的政治老人。那么周永康在被审查了1年多还没有失去自由前，做了大量的布局在海内海外，包括泄露习近平、温家宝啊，这个胡锦涛等人的这个家底啊，导致了这个外国的一些这个调查和报告等等，对习近平他们非常不利。那么拿到了这个死穴，另外呢，就说他的这个政治靠山也发挥了作用。这些政治老人联手反扑，大老虎联手反扑，阻断了习近平的反腐进程，威胁了习近平的执政权力。最后，习近平在这样泰山压顶的情况下，这种狂潮逆流的情况下，不得不步步后退，所以一直退到今天就是一个妥协。说周永康最后心满意足，我们看到他是对这个判决，因为这样的判决意味着什么？逢凶化吉，死而复活。而周永康这个年龄可以说判无期徒刑就意味着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随时保外就医。而这样的中共高干我们都知道，最多在里面待上几年，象征性待几年就保外就医，又重新过上了花天酒地的所谓离休高级待遇的那种日子。
好像夏一良教授是没有补充的。
他还有一项重要的罪恶，因为那个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经说过，这个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这个事情主要是周永康指使的，那这个事情好像在这个里边完全没有涉及，
完全不提，完全不提。
好，我想听听高文健先生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陈国德先生提到一点，就是因为大家根据这个周永康的个性哈，以及他手上掌握的资料，那么当初不少分析人士期待周永康会和当局对抗到底，甚至当庭翻供，现在搞出一场像薄熙来那样的好看的戏。但是从这个报道来看呢，周永康不仅服从判决，甚至表示呢，对他的这个问题是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这个决心哈。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结果？
我觉得呢，周永康服软、认罪伏法和习王刀下留人，这是一块铜板的两面。那么呢，实际上呢，周永康的话呢，他这个在这个本来的话呢，就是那个 周永康跟薄熙来案子他们最大的这两个之间的这比较呢，不同点呢，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薄熙来案呢，主要就是呢公开审理，但是呢，最后这个戏呢演砸了，哎，这个薄熙来当庭翻供，啊，这个使得习王非常难堪。这回呢，周永康的话呢，我相信习王审周永康这案的时候呢，习王他们会充分吸取了教训，绝不给予周永康任何这个翻供的这么一个机会，哪怕周永康。跟薄熙来一样，先在那儿服软，说我认罪，哎，诸如此类这些话，这些机会都不会给他，以免的话呢，重演的话呢，演戏穿帮的这种尴尬。
嗯，好，下一位教授。
那么这样的一次案件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对这个习王这个反腐联盟有更高的期待了，它基本上是到此结束了。下面就是打打小苍蝇的问题了。
对，陈贵先生，您对于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案的这个审判的一些区别，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观察？
我想他们刚才说到他们两个人的政治自我的政治期许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薄熙来他是想，如果将来有重大的变动的话，薄熙来可能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可能还要起某种作用，而周不大可能起作用，因为他也不是红二代，这一点也是重大的区别。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想一个是他们自我的定位，另外一个恐怕刚才说的就是习王已经把很多很多东西都把他压死了，就是说包括他们的这个政治交易啊，包括他家人的安全，他自己的生命都叫，所以说他这次翻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以防万一还是进行秘密审判，说明他们已经是非常的不自信，心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外界现在有不少评论觉得周永康这次案子是他把最大的罪名都是揽到自己头上，以保护他的家人，家人最后都是作为证人来指证他的罪行，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破空，你的观察是什么？
这个在切割方面啊，不仅把周永康跟家人切开，把周永康跟部署切开，把周永康跟其他几个相关的，像薄熙来或者是徐才厚或者令计划切开，整个切开成为一个个案，成为一个孤案。这种本来是一个集团犯罪案，本来是一个窝案，办成了一个个案，这本来是对法治的一个践踏。而且我们看到周案办案以来，这个调查人员之多，幅度之广，抓的人之多啊，那都是可以说旷古未有，都是中共建政以来所仅见。至少这个案子抓了几百人，全家老小全部收监，那么那个他在石油系统的这个四川省的公安部系统的这个主要的部下也都收监，他当过他的所谓的大秘的人全部都锒铛入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所耗费的办案费、人力、物力、财力成本都不止1.29亿，而最后说给他认定一个所谓受贿1.29亿，这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整个是耗费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公币啊，耗费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而这个在网站上还据说中国人民都在点赞，都在大声叫好。我认为真正要开放那个网站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判决是非常失望。我想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对他相当不利，这个判决，因为不仅是说他的这个权威没有那么大，他没有那么一言九鼎，而且证明他仍然受制于政治老人，政治老人仍然对他有影响力。说习近平现在的执政啊，有可能仅仅是保住他的权位，保住他的乌纱帽而已。这样一个弱势的领导人再一次呈现，我想啊，究竟是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这还是一个问号。
嗯，高文健
他们啊，可能是在这个考虑自己的退路，习王都在考虑自己的退路。那假如说如果讲十九大，王岐山不在这个担任职务了，那会不会将来会遭受到清算啊？包括习近平本人，如果将来失去了权力，有可能会遭到清算。另外，现在这个大家看到了，对李小玲，就李鹏的
女儿，
现在呢实行了一些小小的动作，这是一种信号，就是说啊，我们还没有放弃一些这个反腐，包括一些比较大的老虎，我们还好像还要继续做。但是像李鹏已经失去权势，基本上是一个半死的老虎了，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能够沿这条线索搞下去也可以，
是吧？当然，我赞成他如果愿意这样搞的话，
好，
我补充一句啊，
请讲。
补充一句，那个就说这个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说这个习近平、王岐山跟周永康达成了某个妥协，周永康吐出了更多的人、更大的人物，让习近平呢这个能够换回一个给他刀下留人。但是我想，习近平如果是把他的反腐斗争到此为止的话，对习近平、王岐山本身非常不利，因为这个是政治幼稚病，这个是政治自杀，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你继续下去的话，将来时过境迁，必然遭到政敌的暗算，甚至政敌的这个反扑和报复。
余兴，我能说一点吗？
好，请讲，高文先生，最后由您来做结吧，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呢，周永康案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就说明的话呢，习王的反腐的势头呢受到重大的那个挫折，那么呢不得不与党内的这各种势力呢来妥协。那么虽然不能因此呢来断定的话呢，这个习王呢就此罢手，但是呢凡事呢总要一鼓作气，否则呢再而衰三而竭，可以预计呢习王的这个反腐的前景呢不妙。哎，如果反腐不了了之的话呢，习王的这个习近平的新政呢也就寿终正寝，这对中国究竟是祸是福，现在呢还难以预料。
好的，有关这个周永康审判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和韩国先后发生沉船悲剧，两国的应对有何不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6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中国的东方之星邮轮翻覆惨剧，到现在救援行动已经结束，但是这个悲剧所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仍在发酵。尤其是去年韩国四月也曾发生世越号渡轮沉没的惨剧，对照中韩两国对沉船事故的处理，看点颇多。从救援技术到家属的安抚，从政府问责到媒体的报道，两国都体现了诸多的不同。今天我们就来对照一下中韩沉船悲剧，盘点一下两国应对有何异同，各自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这个邮轮翻沉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救援。那么对比中国的东方之星和韩国的世越号的这个救援过程，你觉得中韩两国政府的表现如何？救援这个成果怎么样？因为记得当时韩国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陆的媒体普遍都说韩国的救援工作是乱成一团哈。那么这回中国你觉得做得怎么样呢？
去年韩国四月号这个客轮发生那、这个沉没事件之后呢，虽然船长逃生，但是他在逃生之前呢，第一时间发出了求救信号，因此周围的这个商船和民用船只迅速赶到。那么很多被救起的是这些商船和民用船只救起来的。那么韩国的这个海洋警卫队和他的这个海军舰艇和空军直升机在半小时之内赶到。随后这个救援工作呢，由韩国政府、海军这个美国的陆军空战队海军陆战队以及韩国的民间和个人团体来共同进行。那么中国的这边的情况呢，发生了这个东方之星的翻覆之后呢，这个船长他们逃跑，没有报信，船长和船员逃跑之后呢，三个多小时上岸之后才报信，这样外界才知道，这样中国政府才启动了救援。这个救援启动之后，中国方面动员了这个打开了人海战术，动员就是什么空军啊，这个海军啊，还有这个潜水员呢、挖人呢、还有这个打捞救捞船呢、等等，就是可以说是举国动员。那么结果这个弄了打了个人海战术，这个结果怎么样呢？韩国载客是476人，生还的是172，死亡295，有9人失踪。那么中国的船呢是载客比他少20，就是456人，只有14个人生还，434人死亡，还有9个人失踪。而这生还的14个人里面，7个人是自救，包括这个船长，他们自由到岸边的，还有5个人是漂游到下流获救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这么大规模的动员，一个星期的救援只救出了2个人，救援的成功率只有0.04%。也就是中国政府主导的这次的救援行动完全归于失败，所谓的救援就是捞尸。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韩国的岁月号是在海上，离岛很远，它最近的一个岛屏风岛是20公里。那么中国的船是在江上，长江上，它距岸边只有数百米，有一种说法只有100到150米，也就是说救援工作远远比韩国那个容易得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比之下，尽管韩国的救援工作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批判，但是韩国的救援手段和救援成效跟中国相比可以说大大优于中国，这是一个明显的对照。
好，陈国先生，你有什么观察？
我观察的主要是在于这两个事件， 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当然救援手段上刚才朴坤已经讲了有些不同，但韩国和中国都有改进的地方，都还需要有改进的地方，是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了。主要的我在看来还是一个两国体制一些根本的不同，就是说它的知情权的问题，就是说基本上中国的马上是官方的定式的反应，就是我原来的一贯习惯式的反应，一出了重大的事件以后马上封锁现场，然后不准中国的其他的省市的记者这些到现场去，而且派去了的也必须马上召回。这种行为和韩国那方面所有的记者所有的各方面的媒体来报道来指责救援来等等等等，那是完全不同的。还有就是对烂署，这两点都是不同的。烂署这边的烂署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要去甚至到江边去祭奠都要官方允许的，都不准，所以他们得不到自己亲人的消息，这在韩国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国家都根本不可想象。这是在我观察到的最大的不同，其他当然有很多不同，但这两
个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救援上面来讲效率极低，海军和空军，空军直升机就有的时候都不敢靠近那个目标，这个速度也很慢。另外那个海军是一开始很长时间都久拖不去，等到后来说啊、那边可能有生命迹象再去，然后又接到这个信号又说那边可能没有生命迹象又不去又返回，就反反复复几次，真正到达的时候生命迹象已经可能就消失了。另外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救助机制，这样一个平时的这样一个专业训练，预警方案，因为自然灾害经常发生，那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常设的机构常设的部门啊、你像美国海岸警卫队随时都可以待命，对不对？那中国这么多次重大事故难道还没吸取教训建立一个常规的就是日常随时待命24小时随时待命的这样一个机制吗？对吧，我们的无论讲海军还是空军还是说这样的一个哪怕是民间组成的这样一个专业救援队，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对吧？另外呢讲到这个问责，你想想那个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都能够顺利生还，他们在生还之前竟然没有给船员没这个船上的这个乘客发出有效的这个
警告，
这就完全是属于斗职，而且是一种罪恶，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这些船员应该进行审判，因为他们犯了斗职罪。另外呢就是说从政府问责上面来讲的话，韩国你可以看到韩国总理当时就提出辞职，
对，
韩国总统也多次向全国
这个
表示道歉，而中国到现在一片歌声一片赞扬啊、我们的这个领导人没有歉意啊、也没有说哪一个因此而辞职，所以这就显示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和一个专制的社会。刚才作为奎德兄也刚才讲到了说中国一出事就想办法掩盖真相不让人家知道，对吧？本来你如果这个信息发散的快一点的话，你就算是中国的救援效率低下，甚至西方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救援队伍，他们可能都很快能赶到，对吧？所以说这个以后我想如果我们中国再出现这样重大的事故，应该是不考虑这个国别的问题限制，如果中国自己没有能力救应该让外国救援队来救，是吧？
好，高文静先生。
这次沉船呢是长江航运史上呢最大的一次那个事故，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呢我的观察呢还是尽了力了，李克强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是呢救援结果呢很不给政府那个长脸，可以说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其中最滑稽的最这个说不过去的就是出动了最大的人力，最后的话呢抢救的生还率只有0.4%。
我跟这个文山兄
0.04%呀，
等他先讲。
这个，那么呢，这次沉船事故呢，我觉得的话呢，它这个天灾的跟天气当然有关，但实际上天灾背后那是那个人祸，而且呢，把盛世中国呢，这个戳了一个大窟窿，暴露出各种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整体腐烂的一个缩影。其中呢，既有就航运商的这种唯利是图、改装啊，什么。检验的全不管，另外晚上的话呢宁可要加着班的要往前开也不愿意停在那个江边，因为这样子他要多付50000块钱，同时也有这些驾驶员这些大副就轮机长的这种职业道德的这种沦丧，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监管部门严重失职，给他们发这个许可证啊，另外呢救援手段落后，处理手法呢缺少人性，所有这一切呢都跟中国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不相称，可以说这次考试不及格。
好，我想这次灾难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其实是中国这个受难家属受到的这个待遇哈。我们知道韩国当时发生4月号的灾难之后，韩国的受难家属成为整个灾难的主角，从他们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到拒绝赔偿，到把总理和总统这些高官拒之门外，让他们等着跟他们见面，可以说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在韩国媒体的聚光灯下。但是中国家属受难者这次大家普遍注意到第一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第二所有微博社交媒体以前像汶川地震或者汶川车动事件，当时有一些还有一些信息泄露，这次完全没有听到家属的声音。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从这两者的对比你是看到什么？
在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啊，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它的主角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死难者，然后是死难者的家属，然后是民众，然后是新闻媒体，然后是政府。那中国呢，刚好把这个顺序倒了过来，它的主角是政府，就是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一个李克强，什么在飞机上啊布置救援呢、啊？又是什么在浑身湿透在江边呢、啊？啊，又是什么在这个工地吃盒饭呢、啊？就这个镜头，我不知道他在飞机上怎么布置救援，他究竟是专家是外行？另外，这个把这个家属啊放在最后一位，啊，把这个的救援官兵拿得突出，韩国的家属。因为那个中央通讯社，韩国中央通讯社报道的比较简短，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抗议。因为有一家 KBS 的那个最大的电视台，因为那个新闻总监说了句轻飘的话，说一年的交通事故都比那个四月号死的人多，家属包围这个电视台，要求这个总监辞职。后来这个新闻总监辞职了，但新闻从此还没完 ，KBS 的员工罢工，700人罢工，要求社长就是他的董事长辞职，董事长开始拒绝，后来被理事会以那个票选的结果让他开除他。后来这个而且那个员工还用对韩国政府的救援不力或者是反应不力，包括那个总统上午这个营救，下午去南美洲访问，这个不力之后呢抗议，甚至发展了70000人上街抗议，而政府是一再的道歉，一再的鞠躬，政府最后做出了巨额赔偿，一个学生赔这个4.2亿韩元，就是38万美金，那么一个教师配那个69万美金，应该说是很高的赔偿，但是韩国民众拒绝，200多人那个家属上街游行，而70000多人在总统府前那个抗议，最后韩国政府呢就是那个总统都无数次落泪，表示这个要这个反省，就是把家属当成一个中心，这是韩国整体的一个，但中国那边呢现场设置这个封锁，不准家属和那个民众前往现场。7天之后给家属投祭，把家属是分批落在江边去祭奠，而且每个人只待2-3分钟就被便衣架走，家属在整个过程受到监控，受到这个跟踪，还所示这个防他们骚扰。而在上海爆发了家属跟这个政府理论，奇怪的是中国的传染发生之后，政府没有主动联络家属，倒是家属主动联络政府，由于上海市政府没有给予乘客那个这家属的一个答复，家属跟官员发生了扭打，最后遭到警察的围堵等等，这些丑剧惨剧在中国的发生啊，跟韩国都形成了巨大的对照。
这里边还有一个丑闻，就是中国官方涉嫌造假，就是说气象资料之前完全没有预告什么龙卷风，他这个说的有多少级的，12级的龙卷风还是多少？
12级
啊，如果12级龙卷风的话，应该说所过之处，连大树都会拔起来。现在你看那个当地的民众拍那个照片，岸边的小草都是非常挺拔的。所以呢，而且当地的民众没有人知道，和渔民也没有说过有谁这个看到了龙卷风，这完全是造假，而且是国家的这个权威部门这个涉及造假。这个造假呢，其目的就在于为这个政府脱职脱责啊，而且这个责任的话，也是为这个船长、大副、轮机长这些他们斗职者，为他们在洗刷这个罪责啊。按道理来讲，你这个气象资料你是应该有记录的，在这之前有多少预报，多少小时提前预报，那事后龙卷风所过之处有哪些其他的记录，这应该有完整的这样一个可以经得起国际同行的检验。这样的话就这个有关部门丧失了公信力，政府也丧失了公信力。
好，我想问一下陈博士先生，有一个问题我特别不理解哈，比如说这次中国为这个好像这个龙卷风的事情是在为这些船长什么这些人开脱罪责。这个做法中国当局是由来已久，比如说像三聚氰胺当时这个牛奶的事儿，也是为那些厂家做辩护，然后这个汶川地震也是为豆腐渣工程做跟他们遮掩。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样做？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去追问这个罪责的话，还能赢得你的民心，也增加你的透明度，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样做，反而失去民心？这种
我想他们因为它是个利益共同体啊，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包括这个船负责的这个长江航运的，包括这个轮船公司和船长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如果是说中共在很多事件上都是要追究主要责任者，我这里待会儿特别提到船长的责任伦理的问题，这个是在所有国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中国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包括那个电影
您说那个船长伦理，您可以在这儿很快跟我们说一下什么、
船长的责任伦理，就是船长作为一个船的最高人们说的仅次于上帝的人指挥官，他对全船人的生命是最有负有最后的责任，最高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是在等所有的人脱险安全的，或者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后，他是最后离船要最后负责任的人，而不是说你看泰坦尼克号那个他要先让妇女儿童走，然后是其他的人去救援，最后自己关在舱里关闭，然后自己和船同存亡。这个中国的船长居然是根本，因为照说那个圈附过来，他们是在最底下，居然他们几个都是最先就逃出来了，而且不预先通告消息，刚才说到了，而且刚才说到这个龙卷风也是个大的问题一样，我觉得这个龙卷风的问题，他刚才就说很快就上面就说把它归咎为龙卷风，而且说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实际上有其他的船只，看见没有，暴风雨是原预告有暴风雨，其他船只看见暴风雨就躲在就停下来停泊到其他岸边了，但是这个事情，所以说龙卷风这个是个非常大的疑问。
好，高文杰先生。
我觉得呢，讲到船长的责任伦理呢，我还想再往前再引申一步，就是所谓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伦理。那么当然要追究这些船长和轮机长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重要的看点不在这儿，而是在于是否追究这些政府官员高官，交通运输部长杨传堂，甚至于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他们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么一个责任，如果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仅仅是抓几个小老鼠给他这个判刑的话的，这个当了替罪羊的话呢，这个别说跟欧美国家，也不要说跟自己的近邻韩国比，就连当年邓小平时代都不如。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密友丁光根就是因为铁道交通事故辞去铁道部长以示负责。那么话呢，如果现在再往下看，如果最后交通部长杨传堂他不辞职的话，那么呢，结论就是连邓小平时代都不如。
当年有个钻井油台事故，后来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一个副总理叫康世仁，也因此而辞职。
好，那么我想听听陈孟贵先生的意见。我们也知道，这次刚才大家说到这个问责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当时韩国的这个世越号是怎么处理？那么你是否预见中国也会在这个事情上问责，在官员层层问责？
韩国的船难发生之后，总统朴槿惠立即飞往这个现场，督导这个视察这个救灾。另外呢，这个总理，当时的总理呢，立即宣布这个辞职，引咎辞职。总统同意到他的辞职，但是责令他在完成救援工作之后，这个才这个离职。后来这个有一个总理叫李万九，今年由于对那个民众认为他的答复不理想，他去那个上乡，被民众这个赶走，拒绝他去上乡，他最后只好尴尬的返回。那么韩国上下处理了无数的人，包括调查了400多人，逮捕了150多人，最后这个判刑是几十人。那个逃生的船长虽然69岁，但是被判处无期徒刑杀人罪。那么其他14名船员，逃生的船员是判处了这个1年半到12年不等的这个徒刑，叫做遗弃致人死人罪。那么韩国船上虽然有船长和船员逃生，但是他们报了警。另外呢，船上有个22岁的女船员，她叫朴智英，她把救生衣让给了乘客，坚守岗位，一个个营救乘客，直到海水淹及她的腰部，最后不幸丧生。另外还有这个船长呢，那个是事务长杨大红也参与救援。后来这个灾难之后，韩国政府授予6个人永放光芒的烈士，这6个人就是一个是这个女船员，一个是那个事务长，再个2名高中学生，2名高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中国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的英雄事迹。那么另外中国这里不仅政府没有人辞职，而且在我们中国唯一出现那个，他说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都是讲救援官兵如何如何， 其实中国有好人好事，唯一的好人好事就是湖北省监利县的民众，当地的民众啊，这个善心大发，他们对这个受难者家属，对那些任何外来的人啊，进饭店吃饭不收钱，买花不收钱，打出租车不收钱，甚至有人要付钱，被这个饭店老板推到门外。所以这个，而且他们呢，这个自动的在这里边呢组织一些救援工作。后来这个中国官方的报道只字不提监利民众对遇难者家属的友好，他们只提到说监利的民众给这个救援部队送饭，什么又是欢送救援部队离开，说这种认定人肉麻的宣传，当然还有别的宣传，什么就是这中国网友评出了十大恶心的标题，又什么在大风大雨中什么在谱写颂歌，长江的颂歌，又是什么是什么感谢你无数次游过冰冷的这个水，悲伤的水域，又是什么啊叫做孩子别哭，我已回到母亲的怀抱等等。这些十大肉麻的标题，这些文人不仅是无耻文人，而且是反动文人，与人民为敌。是我们想起2008年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傅斯说什么主席换总理乎，众作鬼也幸福。还有一个这个肉麻文人余秋雨，上海的肉麻文人余秋雨说什么这个含泪劝告请愿在民。7年过去了，这些御用文人，这些反动文人，他们的恶习丝毫没有改，而官方媒体的这种东西也丝毫没有改，非常令人。
这次大家也是注意到这个
呀，就是所谓的把丧事办成喜事，这是中国19年以来的所谓的基本传统。
嗯，
就是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而且都受到了非常多的谴责。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出现了都是要出这样？我想当然传媒的人员的素质是一个方面，但是我想主要不是传媒人员的素质，而是这个他基本上要有批判性的声音，或者说要问责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他这个传媒完全是被官方所控制的，所以说这个新闻体制，所谓他的这个宣传体制的问题才是最基本的问题。
我注意到网上有个段子说这个这次叫东方之星沉默，
东方之星，
而且他的沉默一个主要原因呢是打左满舵，说这个很有象征意义，
是吧？
就把这个国家目前这个命运看作是一个在这个东方之星这个船上，你打左满舵的话，那最终的下场是怎么样，就是很清楚了。另外刚才讲到这种这个掩盖这种真相，而且渲染那些就是那种非常低下的煽情手段，这种做法呢，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呢想表达出一种愤怒，连这个微信群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是是是，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马上微信群都被封了。所以这种做法呢，
没有一个烂鼠能够打开微信群的，就都被封了。就烂鼠刚才说的，
哦，
不能开通微信，微博。
所以这跟无论是跟10年前比，还是跟2年前比，大有不同。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比不上80年代，比不上90年代对事故的这个处置，对这个事后的追责，这些问责行为都比不上过去，是吧？
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的话呢，经常讲叫人命关天，但是呢，中国的情况呢是党国的脸面大于天。那么，既然跟中韩两国比较，就非常看出这两国的由于制度的不同，因此的话呢因此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命运的话呢，这个两国老百姓的命运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韩国呢是现代政治文明啊，是这个以人为本，是真正老百姓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中国的话呢，老百姓就是个屁民，老百姓的一条命还不如这个总理吃盒饭那个成为那条新闻，哎，还不如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最大的悲哀呢，就在于这个制度性的这么一种差异。中国呢是皇权专制的这么一个传统，党国政治，老百姓是屁民，哎，由于这一点的话呢，就决定了所有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是，并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是的话呢，这个官民的就是官方的这么一个陪衬，哎，非常可悲。
嗯，好，陈鹏先生，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它应对灾难的这个能力哈，都被看作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你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很多韩国和中国的这个应对这个灾祸的这个对比，那么你觉得从中国有什么值得反思的东西？就是说它这个软实力方面的缺陷，你觉得？跟我们分析一下。
啊， 对一个国家来说，软实力啊是指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对中国政府来说，他理解的软实力就是宣传，就是450亿打造大文宣。像刚才我提到那些恶心的标题，他们人民日报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标题叫救援一线，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了，还用的是北方话，最轻佻的口气都在这儿了，这是对这个受害者家属的最大的侮辱。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这个狂妄自大，认为他掌握了宣传工具，他能够改变扭曲一切，掩盖一切，改变一切。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软实力的体现，韩国那边整个社会反思，新闻界反思，甚至说还这个当权者只能在桌子上执政，而且说这个韩国的文化也值得反思，比如说在服从长辈的文化加重了沉船悲剧，还说这个轮船本来存在一些隐患，安全隐患。另外还说韩国是一个落后型国家，这是韩国的反思。那么这个中国不仅没有这些反思，全是歌颂政府，歌颂党，歌颂这个救援部队如何如何，虽然只救出两个人，歌颂的不得了。那么我们看到韩国的民众，韩国的家属抗议了，韩国的民众示威了，韩国的政府道歉了并且赔偿了，但是韩政府没有垮台，社会没有乱套，国家没有脱轨，而韩国在反思中，痛切的反思中向前进了，也就是它有可能将来更多的避免或者减少这一类的悲剧。但是中国民众不得抗议，这个家属呢不得示威，而政府呢这个完全拒绝道歉，而且赔偿多少完全由政府说了算，结果继续掩盖真相。这样的结果可以预见，将来类似于东方之星的悲剧将一再在中国上演。这个政府是可以说丧失了一切道德阵线，丧尽天良的政府。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就争取去经受一次灾难，当一回烂熟，他一定对此确切无疑。原先的毒奶粉受害家属、四川大地震受害家属、什么高铁这个受害家属，到今天东方之星家属，他们受到的这些创伤，伤口上撒盐，被政府撒盐，都是如出一辙。我想中国的悲剧会一再重演。
陈国的先生，
我注意到那个刚刚船难发生以后，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实也开了个会，而且拟了一个通知下来。最后两句话是那个做好安抚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最后落实到的是社会稳定。就是说他们就至于人死多少，就是人命是不是关键，在他们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排到更后面的，社会稳定才是他们关注的最后的焦点。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话。所以说他有一个一直存在一种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焦虑的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社会稳定的焦虑也是和这个合法性焦虑相关的。所以说他是对一般的说对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包括生命安全这个问题，他们在这些都是手段，就是说我们要做出什么样子来，但是最后的这关键是要社会要稳定，
社会稳定。所以您刚才提到受难者家属全部都不能开通微博，或者
是
在社交媒体上，
这
是大家都注意到这些人说为什么都没有相关的照片或者评论，完全是消声。
对，有一个很可耻可笑的现象在中国，你每次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都要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何重视，下达指示一定要抢救的，怎么说，你难道不下这个指示人家就不会抢救啊？你平时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救助机制啊？就是说每次事故非得最高领导人下令你才能救助吗？那现在大家形成了这种习惯，汶川地震就是这个情况。
是
军委主席不下令，军队就不去，就不出动。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你这国家领导人不但不是救援的这样一个促进者，反而是阻碍者，对吧？你说你如果是讲你是作为一个促进者，你必须说这个在没有你的情况下他都能自动的来进行救援，
对，应该有这个机制而不是人。 对好，我想听听最后请高文金先生和陈伯文先生分别来做一下结先请高文金先生来就这个事情做一个结论。
我觉得呢，中国官方呢他这回还是旧习不改。当年的梁启超呢有一句这个传得很广的话，叫做呢这个我国万事不进步啊，独防民之术乃突国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那么100年过去了，中国的这情况呢还是这样子，就是防民之术还是党国的脸面大于老百姓的这个性命。但是呢，民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反思。实际上呢，这次东方之星呢，刚才呢夏野良先生呢也提到，实际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实际上整个中国呢就是一个东方之星，我们都在船上，而且东方之星呢是驶向一个死亡之旅，这个而且呢在沉船的时候呢，船长和大副都逃生了，那么大多数的乘客和船员葬身海底，这个呢希望的话呢当政者呢深思。
好，陈伯公先生，您还有40秒钟的时间，
很多中国人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6月5号这一天呢，在上海的街头啊，是大屏幕显示啊，庆祝中国的股市跃上5000点。但是与此同时，在日本的这个东京的街头啊，却是这个大屏幕显示对日本人对中国沉船死难者的这个哀悼。那么这个很多中国人看这个说是这个无语，而那个东方之星载了97名上海乘客，没有载一名日本乘客。就中国跟世界，中国跟韩国就有多么大的差距，对照就知道了。这个不仅是一个人性的异同，而且是这个制度的差异，而且是文明的落差。我想在这个对照之中，是完全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一个启发。
嗯，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先生、陈奎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那么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Thank you.